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读完这么多经文，我先考你们一个问题，请问登山宝训注重听道还是行道？答对了，那再考一个问题啊，登山宝训是注重人的行为还是强调神的恩典？答得很乱啊，这个问题是很难的问题，等一下会慢慢讲。到底登山宝训是注重人的行为还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要求还是神的礼物？是神的律法还是神的福音？登山宝训各位都很熟，很多人从小就会背八福，会背主导文，会背经律。不过登山宝训是很难的经文，是很多圣经学者神学家费很多精神想解释明白却不一定能解释明白的经文。登山宝训要行，那么这么难怎么行呢？除了主耶稣自己之外谁能行呢？不信我考你们弟兄姊妹，你们能行出登山宝训的要求吗？不答我就解读是不能的意思了。不过我这样问可能好一点，你们盼望活出登山宝训的教训吗？盼望。那么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盼望？这个答案就是唯有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实现。所以今天的题目是靠主而活，登山宝训。你若不懂得靠主而活，你绝对是叹息。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一派学者解释登山宝训，他说登山宝训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你行不出来，这叫做不可能的伦理。你认识行不出来，你去悔改，你去认罪，你去仰望主耶稣基督，这是有一派解经家的解法。那么目前有更好的解法，所以我不接受，我没有接受这个解法。但是真的登山宝训有一个功能，让你知道你真的行不出来。除了主耶稣谁能行？除了靠主耶稣谁能行？那么登山宝训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我今天的时间我只讲两件事，以后慢慢讲别的。第一件事，到底登山宝训是按字义还是灵义来了解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主耶稣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请问干什么？把它挖出来。右手叫它跌倒要干什么？ 啊，请问字义还是灵义？没有人敢答字义哈，答的话我们都眼睛都不见了哈。那再简单一点问，耶稣说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做的，请问是字义是灵义？哎，不可能字义吧，那你精神分裂了哈，这左手那不行的啊。再比方耶稣说你要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把它去掉拿出来，是字义是灵义？这个梁木哪里摆得进去啊，这眼睛摆不进梁，大梁啊，房子的大梁摆不进去。那么再比方说一个容易的啊，耶稣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字义还是灵义？还灵义啊，那这样登山宝训都不要遵守了，那都灵异了。走一里路这是华里啊，只不过半公里而已哈。那你陪他走一公里啊，质疑是灵异啊，哎，质疑了嘛哈。那么下面难一点，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不转？转啊，哎呦你们这啊真是感谢主啊，若哥弟兄姊妹很了不起啊。等一下我要试试看了，你们刚刚讲转的人哈，你们可以试试看了。曾经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天牧师在台上讲到，就讲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过来，有一个小男生坐下面，这个听得很奇怪，这是什么道理啊？哎，一散会他就跑上去啪打牧师个耳光，牧师这么打我啊，赶快转左脸啊！你刚刚讲的，哎呀，这牧师没办法，昨天转过去，他又打一下，还跑掉了哈。不过牧师没什么好欺负的哈。旧约箴言说要杖打悖逆的人啊，这牧师找个棍子追过去，啪打他的背。哎，你怎么打我？来来来，我们读箴言书哈。如果这样打来打去，都不是耶稣的意思了啊。那么到底字义还是灵义？到底强调的是内心的态度还是外表的行为啊？这是非常重要，登山宝训是很难的经文啊。不然我再讲一个，你们知道耶稣说不要跟恶人作对，那么基督徒两个行业绝对不能做，因为专门跟恶人作对，哪一个不能做啊？警察啊，警察抓好人干什么，对不对啊？专门抓恶人。还有一个专门判恶人去坐牢的是什么？法官啊。现在父母老叫儿女去念法律系，那你搞错了啊，你不能叫他做法官了，他判人罪啊，那就是跟恶人作对，那这个就麻烦了。不过等一下我要讲，教会历史上真有这样的基督徒，真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团体，他们的教会里面没有人做警察的，没有人做法官的啊，没有人做军人的，不能做这个，这都不行，跟人作对就不行。还有主耶稣讲求就给他，借贷的不可以推迟，基督徒千万不能做一个行业干什么？开银行啊。你要是现在贷款都很麻烦的了啊，你没有什么保证，谁给你贷款了？不可以起事，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我这也很麻烦了。现在美国总统就职都要干什么啊？比方说马鸿章被选上做美国总统了哈，请问马弟兄，你当不当啊？不当啊，这是我们这边又谦卑又柔和，你们弟兄姊妹太好了，总统都不当了。你是什么理由不当啊？啊，那有的人是不宣誓嘛，真的，他不能宣誓啊。但总统要宣誓才能够当嘛，他不能起誓啊，违背登山宝训啊。所以离开所有公职，凡是需要宣誓的，通通取消，不做啊，这是真的啊。等一下我要讲，那这个当然引起麻烦了。那请问结婚的时候？要不要誓言啊？你们也不答，你们结过婚没有啊？都还单身啊？那结婚 誓言都免了啊，都不许，那怎么办呢？因为主耶稣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啊，不能够向天，不能够向地，不能向头，不能向耶路撒冷，不能向圣殿，什么都不能起。如果严格照这样去实行，你一定会离开社会，你变成无政府主义，你变成一个很孤立的群体。那么事实上教会历史大约在500年前就开始有一派人坚持这样子，一直到今天还存在，而且存在离开若歌教会只有两个钟头。现在考你们，这个团体叫什么样的一些人呢？各位都知道 Amish， 就在宾州，就在 Lancaster， 他们到今天为止跟一般社会人都不一样的。请问开不开汽车？不开，开什么车？开马车。为什么？不是汽油太贵啊，因为开汽车跑太快，会跟世界联合太容易。他们的理论啊，这我不是乱讲的哈，马车慢慢开啊，所以尽量避开世界的污染，不要跟世界联合，分别为圣。为什么？因为他们严格遵行登山宝训的旨意。请问他们用不用电灯？不一定是不用啊，他们不用电力公司给的电灯，他们有些人自己发电，有冰箱，但是一般没有，没有电冰箱，没有电灯，他们怕跟世界太近了，因为用电灯一定要接电线，这个电线接到都市里面去了，就跟都市里面的人太容易混在一起了，受世俗的影响，所以他们有很多特别。比方说没有警察，没有法官，不从军，他们不照相。你们如果去参观呢，不要去照相，他们很讨厌的，因为照相会制造偶像，这违反十诫，我们不可以照任何的相。所以到那边你要照相，你只能当他不小心的时候照一张啊，你千万不要说来我们照张相留恋啊，那他很讨厌的，不喜欢的啊。这一些人从哪里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改教就产生一个运动，脱离天主教的政教合一，或者那一种宗教礼仪，再加上天主教因为财富越来越多啊，那一些教士阶层都过得非常豪华的生活，那个真肯为主受苦，真肯清那种很简约的生活，真正肯做那一种清新的清纯的基督徒的不多，所以他们竭力追求。当然马丁路德、慈运礼、加尔文，他们还都是跟贵族阶层相连，一般来说生活改变不太大，而这一批人是要与世俗分别。他们一开始先是反对婴儿洗，认为这个婴儿洗与圣经不合，一定要成人受洗才算，所以所有婴儿洗过的通通长大重新受洗，以后给他们取名叫做重洗派。这个重洗派不但反对天主教，也反对马丁路德、慈运礼，因为他们都接受婴儿洗。那么以后慢慢就分离出来，这一批人的领袖叫做门诺，就是 Menno Simons， 这一位门诺以后就形成门诺会，到今天全世界有很多门诺会就是这里来的， 他只比马丁路德晚几年，晚个七八年，带领这一批人从事改教运动。那么他们就严格的生活，慢慢慢慢的过了100多年之后啊，就有一点松散了。在他们团体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名叫 Amon， 这个 Amon 的就是 Amish 的一个创始人，他就认为门诺会已经世俗化，他要完全回到最开始的目标，跟世俗完全分离。所以这一些人跟随着 Amon 就重新成立一些聚会，那么以后这些人就是现在到宾州来的这些 Amish 这一个族派。那这一个派别是非常严格的，那他们就受逼迫逃到瑞士山里面，逃到德国南部那一些农庄，他们就耕种为生。直到今天，全美国有23个州都有这个 Amish people， 加拿大 Ontario 省也有他们，他们都是做农夫的，都是自己养自己生活。所以不管你政府干什么，不管你外面干什么，他都不怕的，他自己能够够吃够穿够用，生活方式不要人改变。那么一直到他们在欧洲受很大的逼迫，有人说你们一定要重洗，就派人在河边洗的时候给他们淹死在河里面，许多许多人受害，几千人不断的受到逼迫被害而死。当然他们很激烈，他们大半是农夫，大半是贫困的百姓，他们很热切等候耶稣再来，所以他们宣告主耶稣要再来，甚至有一点不太过分了，过分的就像 Harold Camping 一样，他们在1534年集合在德国的 Minster 就宣告说耶稣要来了，以至于被大家攻击，以后产生暴动，他们就被逼迫。正好以后这个宾州William Penn 他有很大的这个殖民土地，欢迎欧洲移民过来，倡导宗教自由，所以这些 Amish people 门诺会还有好多别的像莫拉维亚弟兄会通通移民到宾州来，他们就在 Lancaster 住宅，住下来以后慢慢分散。现在 Lancaster 是全美国第二大的 Amish people 的集合地，最大在 Ohio 州。我的朋友来看我的话，我一定带他们去参观 Amish people， 我都不大带他们去什么帝国大厦，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没什么好看，那个很特别，他们的生活习惯，今天他们本来不跟外界来往，不过现在发现了开放一个农庄观光客多得不得了这个倒是赚钱很容易以后不但一个农庄，两个农庄，你们现在去 Lancaster 好几个农庄开放，你们都可以去参观，他会跟你们解释如果你住在 New Jersey 这么多年没有去过希望你这个 Memorial Weekend 是吧带你的太太小孩不讲错 Memorial Weekend 要去深自追寻要去福音营去完福音营就转过去因为等一下有人专门报告福音营的告诉我说要留点时间给他报告的福音营在宾州这个东方大学吧东方大学再往西走那边走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希望你们请问马鸿章是不是中午散会中午散会所以你们中午吃完饭就转一转回来学一学了解这是一派真正照登山宝训去字面实行的基督徒他们在那边的生活如果你真的想试一试胆子够大打他一个耳光看他转不转过来他们真的是和平主义不跟你斗争的 真是想忍耐宽恕。那讲到这里啊，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登山宝训是注重行为还是注重内心，这一点是我第一点要跟各位强调的问题。到底登山宝训是注重一个外表的行为，还是注重人内心的意念？那么结论当然是要注重内心的意念。外表的事情它是一个原则，让你知道，而真正讲到的是人内心的意念。我举个例子啊，各位就会明白。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转给他打。请问有没有人打过主耶稣的脸？有没有？谁？不是兵丁啊，是谁？大祭司的仆人。你们去读啊，好像有哈，我有没有打出来？没有了哈，好像有没有约翰福音18章23节，大祭司审问耶稣，耶稣老不讲话嘛，耶稣老不答了之后，大祭司仆人在旁边火大了哈，这怎么你什么都不答，就跑过去打他的耳光？那么现在考你们很重要的问题了。主耶稣被打了之后，有没有转另外一边脸给他打？没有。没有，耶稣干什么？在那边做什么？耶稣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若说的不对，你告诉我哪里不对嘛？我若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请问有没有马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18章啊。好，没有关系哈，等一下你们都会看到荧幕上会打出来。约翰福音18章，耶稣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打我呢？那什么，主耶稣没有按照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自己讲的打你右脸转左脸给人打。再问各位，有没有人打过保罗？打他的脸有没有？什么人？又是大祭司的仆人。奇怪哈，大祭司仆人专门打人脸啊，不知道是不是大祭司没教好他们啊。保罗，他们就审问保罗嘛，这个在使徒行传23章里面啊，应该也有的啊。打保罗，那请问保罗转不转？没转，没转他干什么？哦，保罗比较脾气没耶稣那么好了哈。保罗，你按照法律坐堂，你怎么打我啊？上帝要打你，哇，够厉害了哈！要给上帝打一个耳光不得了了哈，那就昏倒在地。保罗说：“你为什么打我啊？你这个坐堂要按公平审判，打我，上帝要打你。”哦，那怎么主耶稣也不转，保罗也不转？那现在再问各位，有人打你，你转不转？不转了。刚才好像要转，现在不转了。怎么不转了呢？啊，那主耶稣要我们转，你说不转，那你说哦，有耶稣的榜样嘛，有保罗的榜样，但是他们是有原则的，为什么不转？不转的原因，因为若是与上帝真理有关，上帝这个真理与众人有关，又在众人的情境里面，他必须为真理做见证。如果耶稣没有问，没有跟这个仆人说你为什么打我啊，人家以为打耶稣是对的，是该打的，是正常。如果保罗不回应，保罗也会让所有人都认为说保罗挨打是应该的啊，是正常的。但是主耶稣是为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把神国带到地上来，福音带到人间，要让众人知道他所传的是神的真理，他所带的是给世人的福音，是不应该被打的， 要为真理在人面前做见证，保罗也是如此。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